题目是经熬炼可活水，靠救赎取罪物。经熬炼可活水，靠救赎取罪物。给我们看到申尊，他并没有因为妻子归了别人，自己这样的在仇敌面前蒙羞而受教，申尊没有受教，以至于还去找妻子，失去的妻子还要找，结果呢遭到了这个岳父的拒绝，后来恼羞成怒，所以申尊击杀仇敌，向仇敌报仇，这里面带有私愤，所以我们为主工作，工作不要带着私愤，为个人泄愤。他追求的是什么？他渴的是什么？他渴的是情欲，永远不能满足，所以他被罪恶捆绑。罪的那边让我们渴什么？主为我们，主被击打，磐石流出水来，主为我们被刺伤，被扎透，那个产生了这个洗罪的泉源。我们今天要渴水的救恩，不但得救，而且要成圣，要得胜，脱离肉体情欲的捆绑和败坏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渴情欲，那边渴救恩。这边深深渴到极点了，也求告，但是他不是真的从灵里求告，从意识得活水。这边求告，那边炼净。所以深深肉体的败坏也需要炼净。但深深如此，我们都是这样，对世界没有死透。让我们不要像驴腮骨一块，结果被抛弃，用完了就抛出去了，扔掉。让我们永远能保守，永远被主所用。可惜三孙不过一时做事事，而且最后这么样惨败，所以求主让我们受警戒，让我们得到主的救恩。这个救恩的泉源是生命的活水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，所以我们天天要来到他的面前，要天天渴到他面前。所以希伯来书7:25，凡靠着他到神面前来的人，他都能够拯救到底，主能够救我们到底，因为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。这个洗罪的泉源，也就是以赛亚书12:3，那个救恩的泉源。以赛亚书12不是讲的，我们要到救恩的泉源，欢然取水。这个水就是救恩的泉源，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洗罪的泉源。以赛亚书12:3，这个救恩的泉源也是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从他肋旁流出水和血来所成功的这个洗罪的泉源，能够洗出罪污。可惜申尊他没有渴到神的面前，所以他一直肉体败坏败坏，最后陷到罪中，而且被捆绑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求主给我们渴，让我们渴的是什么？渴的是救恩，渴的是活水，不要渴情欲。今天是两大段9对4，两段9对4，我们是看到13，第一段呢我们多看一点，13对着那边的6，13对6，这是第一段，题目是死肉体很灭敌，靠救赎洗罪污。我们能不能狠灭敌？这样点我们要死肉体，死肉体狠灭敌，靠救赎洗罪污。我们现在就从这边看起，1先看到第6，开头都是2:1，小段最后一段是3:1，我们现在先看1到6。是15来，我们看1到6。过了些日子，到隔麦子的时候，申尊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，说：“我要进内室见我的妻。”他岳父却不容他进去。所以我们接着前一章就看见申尊是一点都没有受教，前面这样的蒙羞，叫人家破谜语，结果自己失败。这个在妻子面前，在情欲面前不能够得胜，结果把这个谜语啊露出来了，结果失败蒙羞。妻子们也归了别人，自己翻路回去了，回去就要受教，回去要痛悔，回去应该悔改，他没有，现在怎么样，还是渴。所以这边告诉我们，申尊渴的就是渴情欲，所以带着一只山羊羔他去见妻子，带点东西，他也想到了恐怕岳父不让他进去，带点礼物，他带的礼物是山羊羔， 他却没有真正的靠山羊羔来救赎，而是靠着一个礼物。什么时间？割麦子的时候。割麦子的时候告诉我们，时候到了，不能再干人了，已经是收麦子的时候了，庄稼收透了，是不是？应该是什么样的光景？不应该再为自己再怎么样，再去找妻子，再去见妻子，丢了孩子再找，还是去找外邦人，还是在可情欲。所以申孙真是不知道时候这里，申孙真是还是在追求世上的东西，还要进内室去见妻子，这个岳父不让他进去。底下第二节就是岳父说的话，我估计你是极其恨他，因此我将他给了你的崇拜。所以他们都知道这个孙子爱发脾气，一定是恨他，所以干脆我就把他给了别人了，给了你的同伴。下面一句话就看见这个岳父完全知道孙孙的缺点，他的破口，你不是好色吗？好，他的妹子比他还漂亮还美丽，你可以娶来代替他，这不是一样吗？我把他给你。以前我们看孙孙，孙孙恼羞成怒，孙孙说，孙孙就说了，这回我加害于非利士人不算有罪，是人看你可能没罪，但是神前你还是有罪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受教，因为你可能还是世上，你可能是攻击非利士人，可能是打胜仗，但是里面是泄私的。我加害他，我没有罪，你人看没有罪，你自己以为没有罪，我们长长时间我没有罪，一来就没有罪啊！我不是这样，我没有这样，实践神在神前不是这样，所以我们真是要谦卑一点，别以为没有罪。一个存心就恨人，你存心就是泄私愤，他是报复的意思。于是三岁就是捉住了300只狐狸，你看他本事多大，身强力壮啊！300只狐狸一下子就捉到，将狐狸尾巴一对对的把它捆起来，拿火把捆在尾巴上，就要去烧非利士人，烧人家的河捆。当然了，这狐狸代表狡猾，非利士人是够狡猾的，够狡猾的。那这个岳父也够狡猾的，弄来弄去，这背后是什么？背后是魔鬼。所以《创世纪》第三章告诉我们，神所创的万物当中，什么比一切都狡猾？蛇，就是这个古蛇是最狡猾。魔鬼撒旦借着非利士人要怎么样？要捉弄这个孙孙，要得着孙孙，要吞吃孙孙，要陷害孙孙。因为孙孙是事实，孙孙是神兴起的拯救者，让你拯救不了别人，你自己也掉到罪恶里，所以就用女人，用各样的方法来陷害他。所以他捉住狐狸，这狐狸实在是代表非利士人，这狐狸就是代表仇敌魔鬼，狡猾的不得了。但是呢，孙孙呢，外面捉住狐狸，实际上没有真正捉住，他不懂得魔鬼的诡计，他不认识撒旦的诡计，他不认识非利士人是要借着女人来害死他，一次又一次。所以14章，他一出来就是看见一个非利士的女人，马上就要什么，就要娶来为妻，他自己已经陷了罪状，还不知道，要拿火去烧别人，去烧这个非利士，他是进行报复。第五节。他点着了火把，当然了，狐狸尾巴上火烧起来了，就急着气的就跑啊，就狐狸呢就怎么就往前奔跑，就放狐狸进入非利士人站着的禾架，禾架已经熟透了，一点火就着了，将堆积的禾捆和未革的禾架并橄榄园尽都烧了。所以这就深深进行报复，他是以恶来除恶，自己带着罪恶还要去除恶，好痛快呀，把你们都烧掉。那结果呢，引起来怎么样，叫做引火烧身。第6节，非利士人说，这是谁做的呢？有人说就是平那人的女婿孙孙，是孙子。为什么说是平那人呢？这个平那这个地方当时是在非利士人占领的范围之内，是孙孙做的，因为他岳父将他的妻给了他的陪伴，所以大家要找这个原因是谁。于是非利士人上去用火就烧了妇人和他的妻子和他的父亲，就是孙孙找了半天妻子没找到，求了半天啊，就是想要得回妻子，不但没得到，结果妻子也被烧。 和那岳父结果都被烧死，我们就到六节为止。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到底渴什么，不要像孙孙这么渴。所以在这边呢，我们请看一节到三节，是吧？对，那边六节，这边三节啊，我们看一节到三节，先看第一节，开头说是一节这两节，到那日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开这个全园，洗除罪恶与污秽。到那日，这就是神的时候到了。什么叫到那日？就是当神施恩的恳求灵降下来，圣灵浇灌的时候，人人都在哀哭，男的都在一处，女的都在一处，一家一家的都在哭。真正痛悔的时候，就是复兴的时候来到。那他们怎么拯救呢？怎么样成为圣洁呢？那是神给他们开了一个洗罪的权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时候到了，那边是收麦子的时候，那边是割麦子的时候，也是告诉我们是什么时候了。收割庄稼要紧，孙孙却是可能是自己的事情，一头就是整个钻到自己的事情里面。我们常常也是管他庄稼熟不熟，管他别人的事，什么都不管。而且孙孙做事是他在心里根本没有犹大人，他报仇也不是为犹大人，为自己报仇，是不是？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时候到了，那边就是割麦子时。这边是告诉我们可什么？可洗罪全员。这个洗罪全员刚才我们说的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所什么呀，钉十字架所成功的这个洗罪全员，也就是救恩的全员，生命的活水。所以说到我这里来的就永远不渴，永远不渴。而且从他腹中也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世界的水你喝的还渴，像孙孙一样，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，一个丈夫又一个丈夫又一个丈夫，五个丈夫都过去了，现在一个丈夫又不是，还不是他的，说明这个妇人多么渴呀。所以耶稣说你喝这个水你还要再渴，还要再渴，你就喝我所赐的水永远不渴。所以孙孙渴错了，渴的是什么？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当可洗罪全人，那边是可情欲好美色。连岳父都知道，连外邦人都知道，岳父就是非利士人，非利士人都知道，人家都知道你的破口是什么，你最好色，好色就给你美人了，妻子给了别人了，给他妹妹，妹妹给你，可以，所以得不到活水，得不到拯救。这边是这一个救恩的泉源，那边就是那只山羊羔，还没有靠这个救赎，山羊羔的救赎，主耶稣为我们成功的那个山羊羔，这边就是洗罪全员，靠救赎他不靠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洗除罪污，如果你靠主洗除罪污，罪的那边是吧，仍不受教，甚至白带着一只就这个山羊羔去，他没有受教，他没有悔改，仍不受教。底下我们再看第二节，换句这些话说，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，不再被人纪念，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。这也是先知另一个预言，这个预言就是说到主耶稣的宝血的全能和圣灵的大能，能够什么呀，除灭一切邪恶的权势，除灭一切邪恶的权势。这邪恶的权势包括什么？偶像包括偶像、邪灵、假先知这些都包括在内，神都要出面。这个能力是什么能力？这个能力是基督救恩的大能，这个能力是圣灵活水的泉源。神说我必到那日圣灵做工的时候，神必要从地上除灭这个偶像。以色列都在拜偶像，南国北国都拜偶像，有一天神彻底除灭偶像的名，不再被人纪念，不再被人纪念，也必使这些不再有假先知，一天的欺骗人，还有污秽的灵，哪里有假先知，哪里就是污秽的灵，使教会分裂，欺骗人，蒙骗人，一天说谎骗人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这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除灭偶像污灵，这是神的作为，除灭偶像污灵。对着那边深深有偶像，谢思思深深心里有偶像，他的偶像就是要什么呀，要找妻子，找外邦女子，非利士人漂亮，有偶像谢思思。这便是神的 这边，那边是什么？这边是神怒火灭敌人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森森的火烧灭敌人，是不是？那边可以这么说，恼羞成怒，恼羞成怒烧人，他的烧就是为了报复，报复去烧，恼羞成怒烧人。这边是神的怒火，森森心里的火不是神的怒火，所以他把那狐狸尾巴都点起来烧啊，烧别人。这边是神的怒火，神对假先知、对巫灵、对偶像，神绝不容忍，所以神怒火来灭敌，神怒火灭敌。但是那边什么？那边是恼羞成怒去烧人，恼羞成怒啊，去烧人。另外呢，我们看这边的假先知对着那边就是狐狸，狐狸啊，假先知狡猾呀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假先知害人，那边就是狡猾的狐狸。非利士人就是这么狡猾，你要灭非利士人，非利士人我先灭你这个领袖，我把你这一个事实都把你灭掉。所以我们真是要认识魔鬼的诡计，也认识假先知，深深心里就是有偶像，所以他什么？他不能够彻底的灭敌，他不过是泄私愤而已。所以我们再接着看第三节啊，对着那边是五六两节啊，这边第三节，若有人说预言，生他的父母并对他说：“你不得存活，因为你推一句话，你没说假预言。”所以我们看看，一点人情都没有了。当圣灵做工的时候，父母亲自把那个说假预言的、骗人撒谎的儿子都要什么呀？啊，都要治死。因为你推一句话，你没说假的话，生他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，就要将他刺透，将他刺透，对，在那刺透假道，刺透自己的儿子，这个邪恶的权势，两边相对。那面是啊，这边是刺透假道，那面是烧敌合场。这边的假预言为什么要刺透他？因为他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，这边的假预言对着那边就是非利士的合场，合场不是庄稼吗？他的庄稼代表什么意思？所以是该烧啊，是该烧，只不过森森是带着自己的怒火，他那个合场是骗人害人，对着这边就是假预言，假预言。对着这边啊，我们再看两边相对，我们还是看这一节圣经。那边结果是什么呢？烧了半天，结果妻子也被烧，妻子被烧，对着这边恶人自害，这些假先知要害别人，结果自害。我们看到这边做父母的毫无情面，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能容忍，因为你说假预言，你托耶和华的名，你说假的话，那就不能够容忍。毫无情面，所以我们应该是这样，哪怕是自己的人，自己的亲生的儿子，你都要把他交出来。这个在生命记第十三章也告诉我们，说你要亲自下手，你要先下手，你怀中的妻，你信任的朋友，这个是你亲生的儿子，管他是谁，这个毫无情面。对待那面是什么？甚至不烧自己，烧了半天就不烧自己。我们要求主让圣灵的火把我们里面的这个烧掉。烧了半天不烧自己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神是报应，一切假道一断，神有一天神亲自要实行报应，神要除灭这些势力。对着那面是什么？那面是凭己报复，凭自己来报复。所以两边这第一段最要紧的，我们到底可什么？这边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洗罪的泉源，甚至如果到此止住，能够受教，能够谦卑，我不对了，求主赦免，是靠着羔羊的救赎，那不罪继续还犯罪，还陷到罪中，还被捆绑。可惜他没有，他不渴，他不渴，我们才能渴的，渴了半天还是世界，一沾肉体的舒服，马上就高兴极了，吃啊喝啊，享受啊，舒服啊，安逸啊，就喜欢这些，那早晚像森森一样，就会陷到罪中，所以时候不多了。不再单言，小轮子告诉我们不再单言，所以我们要知道时候，我们要警醒，我们要渴慕主的救恩，使我们一切罪恶都洗出净净，不再去渴这个外邦女子。好，今天我们再接着看第七节到第十三节，第七节到十三节，第二 果效吗？神看的不是这些，神看的是你自己本身怎么样。我要报复，是不是？打完仗了，结果下到什么以坦的磐石穴内，他是真正的退休吗？如果真的是隐藏在主的里面，退到主的里面倒好了，他并没有。妻子死了，对他也应该是深刻的教训，还没有受教，还是没有受教。以坦的意思是什么？是野兽之穴。所以森孙里面的情欲真像野兽一样，兽欲啊，在里面住，没有住在主里，不过住在一个野兽之穴的一个磐石穴内，所以他没有蒙恩，他没有受教。第九节，腓力人上去安营在犹大，布散在利西。这下面腓力人又一个诡计，有什么诡计？腓力人一个诡计是来激动犹大人，就是森孙自己的神的百姓，来什么呀？来捆绑森孙，来捉弄森孙，要把他置在置于死地。所以也可见的，森孙实在是不关心你子民的疾苦，他并没有关心。所以现在是什么？朝廷安营在犹大，不散在利西。犹大人说：“你们为何上来攻击我们呢？”他们说：“我们上来要捆绑森孙。”森孙没有在嘛？他想我们怎么行？我们要怎样向他行？于是三界犹大人下去了，就是逼着犹大人，他不得不下去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犹大人现在受害，是为谁呢？就是为森孙的缘故。这背后的魔鬼还是一直就是追这个森孙，所以魔鬼就是追工人，追男孩子。你是生产妇人，你是时代的男孩子，魔鬼就要追你。你说你下个磐石穴那也靠不住，因为你没有住在主里，没有住在主里就一直追。结果接着犹大人三千人呢、啊，不少啊，三千人来怎么样？来包围了他，来跑到以坦的磐石穴内，就对森孙说了，来逼他。非得是挟制我们，你不知道吗？这句话应该深深惭愧，是不是？你是做领袖，你做师生怎么做的？现在非得是这么挟制我，你不知道啊？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呢？他回答说：他们向我怎样行，我也要向他们怎么行，还是得我为中心，还是我最要紧，是不是？所以工人恩赐大有能力，却是以我为中心。刘大人对他说：我们下来捆你，我将你交给非得是手里。实际这就成了腓力人的心愿，成了腓力人心愿呢，把它交出来。因为腓力人找他找不到呢，要捆他找不到呢。现在借着你自己的人帮你捆起来，所以森孙应该惭愧啊，他不在乎，他说什么？你们向我起誓，你应着你们不害我就行，你爱怎么捆怎么捆。森孙很自信，因为他大有能力嘛，是你们怎么捆都要紧，只要你不害我。森孙说，他们就说了十三节，他们说我们算不杀你，只要将你捆绑交在腓力士人手中。犹大人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既然不救我们，我们现在只好就这样，只好怎么样，把你捆起来交给仇敌，免得仇敌欺压我们，免得只要仇敌不欺压我们就行。你看看，把领袖捆起来交给仇敌，这个也是犹大人被逼的不得已，也说明这个森孙跟神的子民的关系是个什么关系。结果森孙被捆绑，森孙被捆绑代表什么意思？看，他是死死的被情欲捆绑，被罪恶捆绑，他根本一直都没有脱离，所以现在被百姓捆绑，来叫腓力人用两条新绳子来捆绑森孙，表示非常牢固的绳子，将他从以坦磐石那里就带上去了。森孙不在乎，所以我们看森孙是越来越得罪神。他也没有，所以每一次他都不受教，每一个遭遇他都不受教。他在犹大人面前，他还是这样的，很顽强，很觉得自己了不起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们这样待我，我也怎样待他。所以他对待腓力人的态度，不是因为你是神的仇敌，你一在这辖制欺压神的百姓，我今天要报仇，为神报仇，他是为我报仇，为己报仇，甚至是为自己报仇。那这样能够得胜吗？所以最终是失败。到十三节为止，对在那边请看四五六，请翻过来四五六三节。那日，所以这里念的又讲那日，做先知说预言的，必因他所论的意象羞愧。就当圣灵大做工的时候，所有假先知都得什么呀？都得羞愧蒙羞。 穿毛衣救助人，像以利亚，人家以利亚是真先知，是穿着毛衣，也是受苦传道，穿骆驼毛的衣服。这假先知呢，他也配着个穿骆驼毛的衣服，来是拿来骗人，以假来乱真，是不是？以假来充真，冒充先知。但是那日来到的时候，圣灵做工的时候，神开洗罪全员的时候，大夫听了说你藏都藏不住，结果就羞愧，不但羞愧，而且呢躲藏遮盖冒充。他得说什么呢？我们先一节节对啊，先看第四节，先看这个第四节。这个第四节说什么？不再虚假哄骗人，那是形势所迫，形势所迫的缘故，所以他就不再骗人了。先说吧，应该是这么讲。头一个意思是说，因哄骗人羞愧。第一个意思不是羞愧吗？为什么羞愧啊？圣灵做工，真先知说话，大有能力，都应验，他能羞愧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讲的意象都根本都是落空的嘛，所以因哄骗而羞愧。而对他那边是什么呢？那边叫深深不自责，那边是连累人不自责。他连累谁呀？妻子都因他死掉，岳父也死掉，连累人不自责，这些假先知都值得羞愧，哄骗人而羞愧，那么连累人不自责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哄骗人、欺骗人，你早晚要羞愧。对待那边就是连累民，那边就是不但连累了妻子，那边是还连累谁？连累犹大人不是？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不再虚假哄骗人，那边是大大击杀报私仇。这边不再骗人，实际也不是说他就是彻底悔改了的意思，就是形势所迫。那么我们不再穿毛衣了，不再骗人了，因为你真相都露出来了嘛，人家都知道你是假先知，你狐狸尾巴露出来了，所以不再虚假哄骗人。那边呢，深深被迫，也是看见妻子被烧死，他气得大大杀敌，报私仇，不是真正的报仇，是报私仇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深深住在磐石穴内，可以说他没有住在主里，对他这边也没有真的丢弃邪恶，没有真的离邪恶，只不过我现在不穿毛衣了，我不再骗人。这边是假先知，根本没有彻底。底下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，那边是嘛？住在磐石穴内，实际住在野兽的这个穴内。第五节，我们再看第五节，他比如说我不是先知，我是耕地的，我从年幼的时候就做人奴仆，是不是冒充啊？我马上冒充一个好人，这个冒充是冒充好人了，我不做假先知了，我不是先知，他不承认了。这就像那个淫妇一样，吃了以后嘴巴一擦，马上没有，我没犯罪，我不是先知，我是耕地的，我从幼年做人奴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冒充奴仆耕地，我是个干活出身的，我耕地的，冒充奴仆耕地，对待那边不顾百姓受苦。那边深深是一个是个神的仆人，却是不顾百姓的什么疾苦，所以犹大人来找他来。这边可以说什么呀？可以说这个假先知本质未变。你从这话也看出来，我不是先知，他马上不承认了嘛，本质未变。对着那边虽然深深啊住在磐石穴内，却是并未回转。两边相对啊，深深并没有真的回转，对着这边就正如这些假先知也没有本质没有改变，所以下面还在撒谎。我们看第六节，第六节看见假先知在撒谎，必有人问他说，你两边中间是什么伤呢？假先知自割自刺啊，我们根据王上十八章大家知道，那不是巴利先知吗？自割自刺，浑身流血，遍体鳞伤，好像对他们假神多么虔诚。所以你两边中间有什么伤啊？他马上说，不是，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。其实根本是撒谎，其实你什么谎言也瞒不住，假的就是假的，真的是真的。自割自刺，其实自割自刺也没用啊，就是所有假先知都是这样，他们努力挣扎，又蹦又跳，结果就不痊愈。不是在这个加密山顶上吗？这个自割自刺受伤，对着那边就情欲捆绑，深深 本不但是外面被犹大人捆绑，更是里面的光景是什么？情欲捆绑，这边刺刺刺刺都没有真的改变。一面是被捆交仇敌交敌，这边是被迫说谎话。孙孙啊，如今多么惨，多么蒙羞啊，被自己的百姓捆起来，两条性绳子捆起来，捆起来把他交给谁？交给非利士人，好羞愧啊，对待这边也是羞愧，这边被迫不得已只好说谎啊，这不是不是，这是我在亲友家中受的伤。反正不要紧，他都不值得羞耻。这就是一小段啊，我们再接着翻过来看。所以假先知终要露出来，孙孙的本质也给我们看出来，是不是没有真正的改正，没有真正的受教，大发怒又是大击杀，击杀的百姓仇敌都是为我为私人为个人来报仇，而且在百姓面前没有真正的榜样，实在就是好像是绊倒人的意思。啊，底下我们再看最后一个，就是14节到20节，孙孙当的利息。利息是不是就弥赛谷的意思？你们有人看过没有？我这写着弥赛谷，大概利息的意思就是弥赛谷，牙床骨是一种骨头，是不是？他到了这里，非利士人迎着喧闹，非利士高兴极了，为什么？好，非利士的这个对手啊，就是孙孙，好，这个孙孙送到眼前来，他们高兴极了。但是下面耶和华之灵大大感动孙孙，他地上的绳子就像火烧的麻一样。就挣断了，就脱落下来，所以这就是每一次在关键的时候神的灵感动他，关键的时候神救他的命，不然的话你孙孙你就落在仇敌的手里，你就被捉弄被凌辱，你就可能连命都没有。所以孙孙能够挣断这个两条新绳子的捆绑是什么？是圣灵，是神的灵大大感动他，神灵感动他，他整个挣得断，就脱下来了，就脱落脱落，他就能够反手来攻击仇敌，不然的话他就被仇敌要把他打败了。所以这不是神救他吗？每一次关键的时候，神多么爱他，神多么关心他，神也是为他子民的缘故，因为孙孙是神兴起来的，这么大有能力。所以下面还找到了一块什么未干的驴腮骨，还潮湿着呢，结果怎么样？伸手拾起来都击杀了1000个人。所以这块未干的弥赛骨就代表孙孙自己呀、啊，你算得什么？你不过去像一块骨头一样。弥赛骨有多大？可能巴掌这么大，顶多比巴掌稍微大一点的。巴掌这么大的一块弥赛骨，就能把仇敌噼里啪啦、噼里啪啦的打的1000人都把打死。那底下他没有将荣耀归给神，他说我用弥赛骨杀人成堆，用弥赛骨杀了1000人，他还数了数呢。你看，荣耀归给自己，还在自夸。你不过是一块驴腮骨，你在上帝的手中，神用你，你可以击杀仇敌。所以下面说完这话，就把那驴腮骨就抛出去了。这不就是功能本身吗？你神用你，你不要自夸，你要谦谦卑卑，神还要用，不然的话就像驴腮骨一样，一次被神用，被主用一时，结果就扔掉了，扔掉了，有什么用呢？所以那地方便叫做拉莫利西。就是额骨的高处，就是说，就是因为他把这个弥赛骨扔在这个地方，不能夸耀啊！我还有个我出来了，我用弥赛骨，是上帝救你，是神的灵感动，他才挣断的那个捆绑，你才那个拾起弥赛骨，是神救他，在危机当中神的拯救。他不懂，他不将荣耀归给神，他还有可夸，这不是夸耀吗？我用弥赛骨那个三人成堆。所以我们真是要谦卑啊，是主的能力复辟你，是神用你，他说他用，不认识自己就是个驴腮骨，扔掉拉倒。到17节，我们再看，接着看18到20，是讲到孙孙口渴求告神，神赐给他有活水，那个涌流赐给他渴，所以神处处都怜悯他。18节，孙孙甚觉口渴，当然了，这么击杀仇敌劳累了，一个人出汗多了也渴呀， 打仗完了一定是非常渴，他就求告耶和华。这里提到求告神，可见的真是平常不求告神，很少求告神，用不着啊，我有力量，我有权利，我有能力啊，我力大无比，狮子我都能把它打死，但实在渴得太难受，渴得发昏，一人渴了就发昏，渴了力量都没有了，渴了的根本的起都起不来了，甚觉口渴，就求告耶和华，说你既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，岂可让我渴死，落在未受隔离的人手中呢？他不愿意落在未受隔离的手中，这是对的，你是神的仆人，但是你犯罪，你和女人非利士的女人在一起，你已经落在未受隔离的人手中，你娶了未受隔离的人为妻，这不是落在他手中呢？其实他没有真的分别为圣，如果真的真面上作为哪些人，就是离俗归神为圣，他有没有？他没有。现在又说我千万不要让我落在未受隔离手中，免得我渴死，所以他渴到极点的时候，他祷告神，神确定啊，所以每一次我们祷告，你不管你怎么样，神还是确定的，所以神就是立即的挖出裂开，你说挖出怎么裂开？这神的作为啊，震动裂开，所以每一次一个震动啊，它就会有一种水出来，好像磐石裂开一样，有个水从其中涌出来，这个水他喝了，但是也不过解他一时的渴，他没有真正得到那个圣灵的活水，所以这个水也代表神的救恩，乃也代表圣灵的活水，生命的活水，但他没有真正渴到主面前，所以真正赶紧喝水，喝了精神复原，一时精神复原以后，身上还是什么？还是潦倒，还是又贪爱这个女色，还是继续犯罪，所以可怜呐、啊。下面我们看，所以他精神复原，所以我们不可活水，我们精神不能复原，要真正的精神复原，灵力苏醒，身上能量，但身上并不是这样，只不过一时。因此呢，全名叫引哈格利，引哈格利的意思就是呼叫者的成员。我们大家要得到引哈格利，因为引哈格利什么意思？你祷告，你呼求，你就得全员。所以今天一早我们起来看，我主耶稣是生命源，是活水泉，你信靠他，你就能够得到，永远不渴，因为他实在就告诉我们，喝这水永远不渴。那泉直到今日还在利息，那泉是直到今日还在利息，可惜这个僧孙最后是渴死的，可不是渴死的吗？没有得到，所以结果失败而死。前缘还在，我们没得到，还是没有得到。主的救恩还在，这个全员代表主的救恩的全员，生命的活水，叫我们永远不渴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，还有第七章都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渴这个全员，所以叫我们永远不渴。全员还在，真是没有继续的渴，没有得到这个生命的活水。底下当非利士人辖境以色列的时候，真是做以色列事实二十年，仅仅二十年。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，所以以色列人都需要有一个实施进起来，就以色列脱离辖制。但是非利士人更是辖制森孙，借着女人来辖制他，借着情欲来辖制他。这背后的魔鬼就是使森孙被辖制。所以我们要去救人，做实施就是做拯救者。我们去救别人，我们自己一定要脱离辖制，不能够自己还被辖制。辖制什么意思？被情欲捆绑。加拉太第五章第一节，保罗怎么说？基督释放了我们，是不是？基督释放了我们，我们就不再怎么样，不再被奴仆的辖制，我们应该是完全得到释放。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。所以要站立的我，不要再被奴仆的辖制。理学、小学、律法、遗传辖制，甚至是情欲的辖制、女色的辖制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老旧人、老脾气、老个性的瑕疵，所以我们不能再被瑕疵，不然我们怎么救人？所以在这边我们请看最后一段，是七节到九节，这边七节到九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们先看第七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刀剑呢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，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，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身上。 五三章就是讲到耶稣受苦，为我们的缘故忍受十字架的苦处，是被神击打苦待，被神击打苦待。第几节我看一下啊，第四节，他承担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的，就是被神击打，因为神远面不看他，神都弃绝了他，因为全世界人的罪都落在他身上，他担负众人的罪孽，所以他就是被神击打。被神击打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告诉我们，摩西第一次神叫他什么？以色列渴得不得了，神叫摩西击打磐石，结果磐石里流出什么？流出活水来。这个磐石就代表基督嘛，基督为我们忍受，他被击打。所以现在先知撒迦利亚也是在预言，说刀剑呐、啊，这个刀剑代表什么？就神兴起仇敌，犹太人、罗马帝国的人、法利赛人、长老，这个西律，这个民间的长老、文士和这个什么呀公会的人，要把耶稣害死。刀剑呐、啊，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，在英文就是我最亲密的那一位。就是耶稣啊，是神最亲密的，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。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26章31节，耶稣亲自引用这句话。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，经过克西马尼园里征战的祷告、灵里的祷告、得胜的祷告以后，怎么样就被捕。耶稣说：“容这些人去哪？”耶稣亲自挺身而出，所以就说应验经上的话说：“我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。”所以耶稣被抓进去。被捕受苦，结果呢门徒都分散了。所以当夜在这事发生之前，耶稣就已经预言，你们今日为我的缘故，你们都要跌倒，你们都要分散。是预言呐、啊，先知的话是预言呐、啊，先知都要应验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主被击打，主耶稣为我们被击打。那么下面一句什么意思？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身上。所以在英文就是说，击打牧人，我下面我也要什么呀？神也要熬炼这些个微小者，就指着门徒，也指着今天每一个我们要做跟随主的人，做这个微小者，因为就是微小者，最小的人，神要反手加在我们身，也要攻击你，就说也要造就熬炼，也要经过苦难，两边相对。我们看这第七点，这边是神的话再次临到，那边神的灵大大感动。身上这个身上的捆绑，所以能够挣脱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神的灵大大感动，可见的犹大呢，把他捆得多结实，凭他自己都挣不开，不能挣开挣断，是吧？两条心绳子把他捆起来，所以神的灵大大感动，神在关键的时候都救他。所以在这里，神的话再一次临到这位撒迦利亚，所以我们需要主的话临到，我们需要主的灵感动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主被击打，对着那边挣开捆绑，主被击打就是为了叫我们得自由，那边深深的捆绑就挣开了，挣断了，就真正得到了释放。可惜深深是外面挣开的捆绑，里面还是被情欲捆绑。这边主被击打，那边挣开捆绑，那边结果呢，深深就拿起一块驴腮骨就击杀1000人。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拯救10000人，那边击杀1000人，他就觉得了不起了。主被击打，所以耶稣也说：“我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吸引万人来归我，万人都归向他。”主被击打，10000人得救，那边深深的杀死1000人，就觉得了不起了。他当然了，他杀的越多，就是拯救以色列百姓了。两边相对，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？这边炼尽微小者，那边是一块驴腮骨。我们要认识，我们是个微小者，但是主都不放过，主都要造就，主都要反手加在我们身上。主加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意思？就主的手在我们身上要对付，要造就。主的手就是没有离开，所以在那边你不过是一个驴腮骨，但是要放在主的手中，就能够得胜仇敌。啊，就能够得胜仇敌。下面我们再看第八节， 的多少人，是不是？三分之二被剪除，为什么被剪除？所有被剪除的人，那都是什么样？都是犯罪得罪神，不肯悔改，拒绝救恩，灾难中都不悔改的人，剪除而死，剪除而死，两边相对。对的那面就是孙孙呢，那面什么样？费用一时，费用一时，就好像这弥赛亚一样，一时几十年、二十年做事实，这里面多次软弱、跌倒、失败，是不是？费用一时，我们可不要这样，费用一时，结果什么？剪除而死，剪除而死。那边伸出夸耀自己，我用一块弥赛亚啊，我就杀了一千人，穿着口气什么夸耀自己。所以在这边，那三分之一的人仍存留什么意思？夸主救恩，三分之一仍存活，那表示什么？你要夸主救恩。什么人存活？两边相对啊，那面伸出口渴，甚觉口渴，求告耶和华，求告两个字，求告是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口渴求告。你什么时候求告，什么时候你就蒙应允。所以我们要渴呀，孙孙也知道渴了，口渴求告。这边这边求告存活，为什么三分之一人被存活？为什么存活？求告主名就被得救嘛，求告存活。所以这一段重点是要求告，要求告。后面也讲到求告，求告。你看两边都有求告，这最后一小段里面，求告主。不怕你被捆绑，也不怕你渴，你叫求告啊！深深是可情欲，他从来没有求告。主啊，我就爱女色，你救救我吧！他没有，他只是口渴，他求告。你真的求告主，主也能够救你脱离你这个好色、你好情欲。不求告，不求告，你最后就是死，剪除而死。求告存活，所以这边三分之一仍必存留，三分之一仍必存留。我们接着看第九节啊，就是最后一节，最后一节。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啊，必熬炼银子啊，如熬炼银子。这些三分之一不但存活，而且神要让他们成圣，被炼净，被炼净，成为神的子民。所以可见的啊，这里所指的全地是指的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被熬炼了，被有归回的是余民。这个在别的先知书也都提到，是余剩的民，是三分之一，而且是被炼净的。这样的人，他们被称为神的子民，成为神的子民。所以这最后一节说，我要使三分之一金火熬炼。这个火是什么？这就是第七节的神必反手加在小子的身上，微小者身上。神反手加在微小者身上，就是神要用火来熬炼，金火熬炼。火代表灾难，所以选民是经过大灾难。虽然经过大灾难，还有存留，还有存留，金火熬炼，结果熬炼了才像银子，才像金子。因为银矿、金矿是不错，但是里面好多渣子，肉体、情欲、老我，所以要被熬炼。熬炼了，你才成为金子，才成为银子。是，所以他们必求告我的名，我必应允他们。求告我的名，我必应允。这苦难，苦难不是被炼下去了，那在苦难中求告主。其实人人都有苦难，这个世人也遭苦难，但有的人遭苦难能不受教，也不祷告，也不求告，白受苦，白白受苦。你的熬炼都一样啊，谁都有熬炼，但是熬炼白熬炼，可不要这样。我们要求告主名，结果神说我必应允他们。怎么应允？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，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，这是互相互应，是不是？这是我的子民，神说，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的神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最后两边相对，这边是金火熬炼成金银，金火熬炼，你不金火熬炼，你不能成为金银。什么叫成金银？成为贵重的器皿，做金银是宝石的工作，被主所用，能够荣耀主、见证主。金熬、哦、金火。熬炼成金银，对在那边就挖出裂开涌活水，神多怜悯，深深他渴的都要死了，结果挖出裂开涌活水，可惜可惜，深深的挖出没有裂开，挖出裂开代表什么？我们心灵的深处要被震动，我们心灵的深处要被主挖，要挖得更谦卑、更 经火炼，经过对付痛苦的磨练和震动，挖出裂开，裂开就是震动的意思，挖出裂开滚活水，这边经火炼成金银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求告主名蒙允，所以甚至我炼他们像金子，熬炼他们像银子，炼尽了他们求告我名，我就应允，所以求告主名蒙允，对他那边就是甚至可主前喝活水，结果他精神复原了，可主前你就能喝到活水，所以我们大家要渴到主的面前，真是活的喝到了活水，可惜他就一时喝到，当时解渴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永做神的子民，费鲁归回永远做神的子民，那边呢一时精神复原，一时好一时坏，甚至以后又是这样啊，可怜的光景，还是可情欲，还是可女人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永做神的子民，那边是一时精神复原。我们怎么就认识神？这最后就是说的被炼净求告主名，他们之中认识神，耶和华你是我的神，怎么就认识神？对他那边就是要炼净肉体，深深的肉体没有被炼净，是不是做了半天事实，做了一生做事实，要炼净肉体才对他这边才认识神。现在我们最后看一处圣经，我们怎么样就能够成为神的子民？这个做神的子民不是这么一下子就做神子民，本来以色列是子民，那个子民什么子民啊？结果被掳，亡国，蒙羞，受辱，没有真正做神的子民。真正做神的子民怎么做？大家看一下《申命记》，当然很多地方都有，我们就找一处《申命记》26章。26:17-1817:18，我们怎么样就成为神的子民？神承认我们，我们念啊，17:18-2，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，允许遵行他的道，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，听从他的话，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允许你的，也认你为他的子民，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。当然最好是16节一直到19节，这一段就是最宝贵的允许。你怎么成为神的子民？而且神把你得到称赞、美名、尊荣，不但成为神的子民，是圣洁的名，神承认。那必须什么呀？谨守遵行神的话。这里有三个今日，大家看一下，三个今日，那就是说我过去不像神的子民，你现在开始啊，今日，哈该书说我今日就赐福给你，这今日，你现在就这样，我们现在就开始，大家真的要认神为我们的神，那你要允许做到，就你答应主啊，我答应我遵守你的道，我离开罪恶，我彻底的哀哭，那一次罪就彻底离开我吧，你谨守他的律例典章，所以这个今日要紧了，你今日这么认，神说我今日18节，神也有个今日，你有个今日，神说我也有个今日，我今日就照他照你所允许你的，我认你为我的子民，这是摩西讲的话，所以他就是指着神做他的子民，所以求主给我们不再单言，让我们真正的承认认神为我们的神，那我们要允许遵守他的命令，被主炼净，能够守住主的道，遵守他一切的诫命，那我们就能够在主面前蒙恩，真正的不再被捆绑，彻底的脱离一切罪恶，喝到了活水，甚至一时求告也就一时精神复原，一时解渴，没有真正得到活水，所以求主给我们里面深处挖出，就是深处要裂开，能够涌出活水，让我们被主熬炼，能够成为金银，而不是熬炼以后呢被主炼掉，炼掉炼的没有了，淘汰，不要做渣子，不要做金银，金银是能够永远存得住的，所以天上金，耶路撒冷就是金子的，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正的能渴到主的面前，所以今天两边相对就告诉我们是可情欲还是可救恩啊，我们要可救恩，可千万不要再可这个世界，可这个情欲，要被主炼净，来求告主名就一定蒙恩。好，今天的大小轮是中心是炼净肉体可饮活水，炼净肉体可 求蒙允，像大卫一样。大卫本来也失败，但他这样的哀哭彻底痛悔，谦卑认罪啊，他离开罪恶，所以他恳求蒙神应允，所以求告主名就蒙应允，炼尽肉体可饮活水，恳求蒙允。